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凡是推步、占卜、相术、医术、技巧，都是技艺。能够凭借技艺在当世显赫，也是出于天赋，不是长期学习积累所能达到的。然而世人君子掌握这些技艺，就不会迂腐，不会拘泥，不会自夸，不会故弄玄虚。小人掌握这些技艺，就会迂腐而陷入束缚，拘泥而不通大道，自夸以炫耀众人，故弄玄虚以欺骗他人。所以前代圣人不用这些作为教化，大概是吝惜而不轻易传授。像李淳风劝谏太宗不要滥杀，徐英宗不著方济书，颜传劝谏不要合葬乾陵，这些都是卓越而有补于当时的人，值得珍视。至于王远之、张果、江福等人行为鬼怪荒诞，又是记忆中下等的人物。李淳风是齐州雍县人，父亲李波在隋朝担任高堂尉，辞官做了道士，号称皇冠子，以论著自显。李淳风幼年聪慧爽朗，博览群书，精通天文历算。贞观初年，与妇人君争论历法，议论的人大多附和李淳风，所以以江人郎身份在太史局当职。他制作浑天仪，指摘前代的失误，著法相书七篇上奏，被提拔为乘务郎，升任太常博士，改任太史丞，与各位儒生修撰史书，升为太史令。太宗得到密谶，说唐朝中途衰落，有女武取代王位。太宗问李淳风，回答说征兆已经形成，这人已经在宫中，40年后称王，称王后就会消灭唐朝子孙殆尽。太宗说我找出他杀掉怎么样，回答说这是天命，无法去除，而称王者终究不会死，只会使疑似之罪烂及无辜。况且陛下所亲爱的人40年后老了，老了就会仁慈，虽然接受帝位改朝换代，但不能断绝唐朝。如果杀了他，再生出壮年者多杀而成，那么陛下子孙就没有遗种了。太宗采纳了他的话，停止了。李淳风对于战后吉凶如同福气一样准确，当世术家以为有鬼神相助，不是学习所能达到，终究无法测夺。因公封为昌乐县男。奉诏与算博士梁树、助教王真如等人校订《五曹》《孙子》等书，勘定注解，立于学官。传林德利代替戊寅历，观测者推为最精密。从密阁郎中再次担任太史令，去世。所传典章文物志以四瞻等书流传于世。儿子李该、孙子李先宗都升任太史令。唐初谈论立法的只有傅仁君。傅仁君是华州人，官至太史令。甄权是许州扶沟县人，因母亲生病，与弟弟甄立言研究方书，于是成为名医，在隋朝任秘书省正字，称病辞职。鲁州刺史库迪清患风必不能拉弓，甄权让他搭箭对准箭靶站立，针刺他的肩于穴，一针下去说可以射箭了，果然如他所说。贞观年间，甄权已经100岁，太宗亲临他家查看饮食，询问他的医术，提拔为朝散大夫，赐给几丈衣服，不久去世，享年103岁。所传脉经针方明堂等图流传于当时。甄立言任太常丞，杜淹苦于流肿，皇帝派他去诊视，说离开此病10日50漏上就会死，果然如此。有个道士心腹烦闷2年，甄立言诊视说腹中有蛊，是误食头发所致，让他服一剂雄黄，过了一会儿吐出一条像拇指大的蛇，没有眼睛，烧他有头发气味，于是痊愈。后来以医术闻名的人有清漳的宋霞、一心的许应宗、洛阳的张文仲和李乾纵、京兆的韦慈藏。宋霞官至朝散大夫、药藏监，许应宗在陈朝任新蔡王外宾参军。王太后患风病不能说话，脉象沉而难辨，医家告知济穷，许应宗说汤药不能进，就用黄芪、防风煮汤数十壶放在床下，蒸气如雾，熏蒸它，当晚就能说话，升任一星太守。武德初年多次升迁至散骑侍郎，关中多股征病，互相传染，得了的都死，许应宗治疗必定痊愈。有人劝他著书留给后世，他回答说医术只是一回罢了， 思虑精道就能得到。脉象的征兆幽深难明，我心中所理解口不能表达。古代的上医关键在于诊脉，才能认识疾病。病与药相当，只用一味药攻治，要气纯而见效快。现在的人不善于诊脉，用感情揣度病情，多用药物以求侥幸，好比打猎不知兔子所在，广设罗网在原野，希望一人捕获，医术也太粗疏了。偶然用对一味药，其他药味互相牵制，不能专利，这是难遇的证明。脉象的妙处不可传授，空住方剂终究无益于事，这就是我不著书的原因。享年70多岁，张文仲在武后时任职，官至上药奉御。特进苏良寺正上朝，疾病发作，倒在朝廷中。张文仲诊视说，忧愤所致，如果胁痛，恐怕不能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告诉胁痛，又说痛到心脏就致命，不久心痛而死。张文仲论风语气尤其精妙。武后召集各位谈论方剂的人与他一起著书，诏令王方庆监督。张文仲说，风症有124种，气症有80种，治疗不及时就会死亡，只有头风与上气足气要可以长服。患风的人春秋末月可以使大小便通畅，就不会困重，其余需发病时治疗，根据时节调养。于是著40轻重术，共18种上奏。李乾纵官至侍御医，维慈藏官至光禄卿。袁天罡是益州成都人，在隋朝任言官令，在洛阳时与杜淹、王圭、韦挺交往。袁天罡对杜淹说，你的兰台学堂丰满而博大，将以文章显达。对王圭说，法令成熟，天地相邻，不出10年官至五品。对韦挺说，面如虎，当以五职为官，但3位长久都会遭贬谪，我将会见到。杜淹已是御史，入天策府为学士，王圭任太子中允，韦挺与尹太子友善，被推荐为左卫帅。武德年间都因是流放郡州，见到袁天罡说，你们终究将显贵。杜官至3品，但难以说长寿，王韦也是3品，比杜晚，但寿命超过他，只是晚年多困顿。见到窦轨说，你伏羲骨贯通玉枕，伏脚完整隆起，10年后将显达，立功应在梁，一之间吧。窦轨后来任益州行台仆射。袁天罡又说，赤脉青铜，说话时伏赤入大宅，你为将必多杀，希望自荐。窦轨果然因事被召见。袁天罡说，你不要担忧，右辅有光泽而动，不久必回任。果然回任都督。贞观初年，太宗召见说，古代有严君平，朕今天得到你，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他未逢其时，臣本来胜他。武则天年幼时，袁天罡见到他母亲说，夫人的相貌该生贵子。于是见两个儿子袁庆、袁爽，说官至3品，是保家之主。见到韩国夫人说，此女贵儿不利于丈夫。武则天最小，乳母抱着来见，谎称是男孩。袁天罡看他的步态和眼睛，惊讶地说，龙瞳凤颈是极贵的征兆，如果是女子，当为天子。皇帝在九成宫让他看曾文本，说学堂盈秀，没过目，所以文章震天下。头骨未长成，从前面看，法当3品，肉不称骨，不是长寿之兆。见到张行成、马周，说马军服西骨贯脑，背向背负东西，是贵兆。晋古君臣相遇，没有能比上您的。但面色红而耳无根，后骨不隆起，寿命不长。张俊得官晚，最终位置宰相。他的术数精妙如此。高士廉说，你终究会做什么官？袁天罡推辞说，我到了下4月，寿数已尽。果然按时在火山令任上去世。儿子袁克师也传承了他的术数，任领西令。高宗放一只老鼠在匣中，令术士猜测，都说是老鼠。唯独袁克师说，虽然确实是老鼠，但进去是一只，出来是4只。打开匣子，老鼠生了3只幼鼠。曾渡江叩击船舷而返回，左右问原因，说船中人鼻下气色都黑，不能渡。不久有一个男子跛脚而背负东西，径直上船。袁克师说，贵人在，我可以渡。江中风忽然刮起，船 几乎翻覆而幸免。跛脚男子就是娄师德。当时有长舍人张景藏术数与袁天罡相当。太子詹氏蒋琰有事问他，回答说，您的厄运将在三尺土下，过六年显贵，60岁任蒲州刺史，就没有入位了。蒋琰出使高丽，被莫离之囚禁，住在土市六年才回来。到任蒲州刺史时，日期如期，就召来蜀吏妻子，告诉当死，不久诏令致仕。刘仁轨与同乡敬贤请求占卜，张景藏回答说，刘公当得五品而贬谪，最终位冠人臣。对敬贤说，您会客死他乡。刘仁轨任尚书仆射。敬贤不满说，我三个儿子都富有田宅，我怎么会客死？不久丧三子，迈进田宅，寄居朋友家而死。魏元忠年少时去见张景藏，问他，很久不回答。魏元忠怒说，穷通有命，与你何干？拂衣而去。张景藏急忙起身说，您的相在发怒时未必至倾向。姚崇、李炯秀、杜景前去与他交往，张景藏说，三人都是宰相，但姚最贵。郎中裴圭的妻子赵氏见他，张景藏说，夫人眼长而舒缓，想法说朱氏赢，又说木有四白，五夫守宅，夫人将得罪。不久因奸情被没收进掖庭。裴光庭当政，张景藏用纸大写台子投给他，裴光庭说，我已经是台司了，还有什么事？三天后贬为台州刺史。隋末还有高唐人以服红礼，在炀帝居藩时被召见，以服红礼祝贺说，大王将成为万圣之主，所应警戒的只在德行。即即位，将各位术家全部安置在方中，让以服红礼总领。天下逐渐动乱，炀帝说，你从前说朕的话已经应验，但终究会怎样？以服红礼迟疑，炀帝知道，就说，不说就死。以服红礼说，我看臣子中相貌与陛下相似的不会长久，但圣人不像，所以臣不能知道，因此敕令有司监视，不得与他人说话。薛大鼎因事被没为奴，到贞观时有人请教以服红礼，回答说，您是奴，想做什么？请他脱衣观看，以服红礼指着腰以下说，位置方悦。玄宗时有金良凤，很能说人的贵贱受邀。裴冕任河西留后，金良凤就说，不到半年兵起，您当以御史中丞任宰相。又说，一天向洛阳，一天向蜀，一天向朔方，此时您当掌国政。裴冕认为他妖言，断绝往来。不久安禄山反叛，裴冕以御史中丞被召，于是问三天的说法，回答说，洛阳之日即灭，蜀之日不能久，朔方之日欲明。肃宗即位，裴冕于是为相，推荐给皇帝，拜为都水使者。金良凤对吕英说，您将辅政需大受惊吓才能得。吕英责罚一使，一使突然射吕英，两箭从风中射来，吕英逃走而免，第二年之正事。李逵、卢云改换服装欺骗求见，金良凤不答应，二人说明情况。金良凤说，李公自射人将一年后为相，卢公不过郎官。李逵已任相，提拔卢允为吏部郎中。王远之本籍琅琊，后来是扬州人。父亲王谭选任陈朝扬州刺史。母亲白天睡觉，梦见凤凰落在身上，于是怀孕。僧人宝智对王谭选说，生下儿子当为世间方士。王远之年少机警聪明，多通书传，师从陶弘景，传承奇术，成为道士，又跟随藏经游学。陈后主听说他的名声，召入重阳殿，辩论高超，很受咨询礼遇。隋炀帝为晋王时，镇守扬州，派人介绍邀请相见，不久头发变白，一会儿又变黑，炀帝害怕，让他离开。后炀帝到涿郡，赵王远之在灵寿宫相见，炀帝行弟子礼，咨询先事，诏令在京师建玉清玄坛给他居住。等到炀帝到扬州，王远之说，皇帝不宜远离京城，炀帝不醒悟。高祖还微贱的时候，王远之秘密告诉他天命。武德年间，平定王世充，秦王与房玄龄穿着便服去拜访他，王远之没有认出，迎上前说，这里面有圣人，难道不是王吗？于是拿宝物送给他。王远之说，正要成为太平天子，希望您自爱。 太宗即位后想给他官职，他坚决推辞。贞观九年，下诏在润州茅山建道观让他居住。诏书说，看了你的奏章，希望返回旧山，已经另外下诏不违背你的素质，并下令修建祠观，以表达往日的心意。不知先生何时到达江外，祠社何时建成，命令太史令薛仪等人前去宣布我的意思。王远之常说些奇怪的话，对他的弟子潘师正说，我小时候有拖累不能上天，现在被任命为少世伯，我要走了。于是沐浴穿上衣冠，像要睡觉的样子就去世了。有人说他享年126岁。他遗嘱对儿子王少业说，你65岁时会见天子，70岁时会见女君。调入年间，王少业上表报告这些话，高宗召见，赞叹赏赐，追赠王远之太中大夫，谥号生真先生。武则天时又召见王少业，果然如他所说的年龄，又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天寿年间改谥号为生玄。薛仪是华州人，在隋朝大业年间当道士，擅长天文历法。武德初年被召入秦王府当职，秘密地说德兴停留在秦的分野，大王应当统治天下。秦王上表任命他为太史丞，逐渐升任太史令。贞观年间，太宗将要封禅泰山，彗星出现，薛仪于是进言，我推测天意，陛下不可东行。恰逢大臣们也上朝议论，太宗便停止了。薛仪坚持请求当道士，太宗为他在九山建道观，名为子府，任命薛仪为太中大夫，让他去居住，并在祠观建青台，观测星象灾异上报，所上报的内容与太史李淳风相合。几年后去世。高宗时又有叶法善，是阔州阔苍人，世代为道士，传承阴阳占卜符箓之术，能镇服怪鬼。皇帝听说后召他进京，想给他官职，他不接受，留在内道场，礼遇赏赐特别丰厚。当时皇帝召集所有方士化黄金炼丹药，叶法善上奏说丹药不能很快炼成，只是浪费钱财和时间，请核查真伪。皇帝同意了，100多人都被遣散。他曾在东都凌空祠筑坛祭祀，都城的人都去观看，有几十人自己奔入火中，众人大惊，救出他们才免于死。叶法善笑着说，这是被鬼魅附身，我用道法拘禁了他。问后果然如此，那些人的病也好了。他的奇幻法术大多如此。历经高宗中宗两朝50年，往来山中，时常被召入宫中。他很不喜欢佛法，经常极力诋毁，议论的人认为他习气浅薄，但他法术高深终究无法揣测。睿宗即位后，有人说他暗中出过力。吴天年间被任命为鸿胪卿、员外治，封越国公，住在景龙观，追赠他父亲为摄州刺史，荣耀显赫当世。开元8年去世。有人说他生于隋朝大业丙子年，死于庚子年，大概107岁。玄宗下诏褒扬悼念，追赠越州都督。明崇俨是洛州偃师人，梁国子继九明山兵的5世孙。小时候跟随父亲明客任安喜县令，县吏中有能召唤鬼神的人，他把全部法术都传授给了明崇俨。乾封初年，应月募举，调任黄安城，以奇迹闻名。高宗召见，非常高兴，提拔他为济王府文学。曾是挖地窟，让工人在里面奏乐，召来明崇俨问，这是什么征兆，替我制止他。明崇俨在桃木上写了2个符，插在窟室上，音乐立刻停止，说刚才见到怪龙受惊而停止。剩下时皇帝想吃雪，明崇俨坐了一会儿就取来进献，自称去阴山取的。4月，皇帝想吃瓜，明崇俨要了100钱，片刻间献上瓜，说从勾氏老人园中得来。皇帝召来老人问情况，老人说埋了一个瓜丢失了，土中得了100钱，多次升迁至正见大夫。皇帝让他入阁供奉，每次夜见陈述实证，多假托鬼神发言，甚至为武后做验圣之事，又说张怀太子不得。一凤4年，在东都被盗贼刺杀，好事的人说明崇俨一时鬼神劳苦被鬼杀死，而太后怀疑太子指使人杀了他，所以追赠侍中谥号庄，提拔他儿子明归为秘书郎。 命御史忠诚崔密等人共同审理，冤枉认罪的人很多。等到太子被废，死因才明确。上县府是魏州籍人，擅长战后。武后召见，由道士提拔为太史令，推辞说臣粗野，不能侍奉官长。武后将太史局改为浑邑监，任命上县府为令，不隶属秘书省。多次询问灾异，又在上阳宫召集术士撰写《方域》等篇。长安二年，火星侵犯五诸侯星，上县府自己陈说五诸侯是太史之位，臣的命纳阴是金，火是金的仇敌，臣将死。武后说朕为你振服，调任水衡都尉，说水能生金，你不用担忧。到了秋天去世，武后感叹惊异，又把浑邑监改为太史局。严善思明传，同州朝议人，以字行事。父亲严颜与河东裴玄正、陇西李真、蔡进都通晓儒术，熟悉图谶。严善思继承了严颜的学业，褚遂良、上官仪等认为他才干奇特。高宗封泰山，他考中萧生优叟科，调任襄阳尉。为父母守丧，在墓旁筑庐居住，于是隐居十年。武后时提拔为监察御史，兼右拾遗内供奉，多次议论天下大事。当时酷吏制造大案，让严善思担任降神使，平反活命800多人，宽免1000多姓。长寿年间，在司刑寺审问囚犯，罢免可疑不实的100人。来俊臣等憎恨他，诬告他有罪，流放交趾，五年后得以返回。这时李淳风已死，战后家都不灵验，于是下诏让严善思以著作左郎兼太史令。圣历二年，火星进入鱼鬼星，武后问占卜结果，回答说大臣将阴灾。这一年王吉善去世。长安年间，火星进入月亮，土星侵犯天官星，严善思说按星象应有乱臣服罪，而且有下属图谋上级的迹象。一年多后，张柬之等起兵诛杀二张，升任给事中。武后去世，将合葬乾陵，严善思建议说尊者先葬，卑者不得进入。现在打开乾陵，是以卑动尊，术家所忌讳。而且玄关石门用金属溶液填塞缝隙，非凿开不能打开，神道幽静多有惊扰亵渎。如果另开隧道进入其中，那么以前安葬时神位已经预定，更改会有害。从前营建乾陵，国家有大难，改朝换代20多年，现在又营建，灾难将再次发生。合葬不是古制，何况事情有不安，岂能遵循？汉代皇后另起陵墓，魏晋才开始合葬。汉朝享国400年，魏晋国祚都不长，也是验证。现在如果另选吉地，靠近乾陵，取从葬之意。如果神灵有知，无所不通；如果无知，合葬又有什么益处？山川精气，尚为烈星。葬得其所，则神灵安宁而后嗣昌盛；不得其宜，则神灵危险而后嗣受损。愿割舍私爱，使社稷长久。中宗不采纳。神龙年间，武后丧期过宫除，太常请求大规模演习音乐，供应郊庙祭祀，诏令未批准。严善思上奏说，音乐是气化，用以感动天地，调和五行。汉为丧礼，以日易月，大概三年不习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习乐，乐必崩。礼属阴，月属阳，乐崩则阳气潜伏，礼废则阴气过盛，所以改变以顺应时势，这是孝道之大者，安定人神，事功。怀哀戚，事思，亡者不因私害功，请按太常所奏。皇帝听从了，升任礼部侍郎。上表指出皇后专权，是社稷之忧，请求任汝州刺史。曾对姚崇说，为世之祸将要徒弟，项王所居有华盖子气，必当皇帝，您好好保护他。等到睿宗即位，姚崇将这话上奏，赵拜又散其常事。当初乔王李崇福被流放均州，经过汝州，严善思任刺史。等到李仲福谋反，委授严善思礼部尚书。李崇福失败，严善思因牵连被判处死刑，吏部尚书宋璟、户部郎中李庸认为他的罪轻，给事中韩思父坚持请求，于是流放晋州。起初 严善司任御史时，中书舍人刘允济被酷吏陷害将死，严善司极力为他伸冤，得以免死。户部尚书王本立见到他说，其昔旧书相严公有之。后来见到刘允济，严善司从未提及此事。韩思父解脱严善司也不自居有德，当时人称是长者的报答。后来预设返回，开元十六年去世。儿子严相乾元年间任凤翔尹，三代人都活到85岁。杜生是许州人，擅长驿站，有人丢了奴仆问该往哪里追，杜生告诫说，从这里走，遇到使者恳求他的鞭子，如果不行就如实相告。那人果然在路上遇到使者，按杜生的话说，使者感到奇怪，说没了鞭子我没法赶马，可以折路边的树枝代替。于是去折树枝，看见丢失的奴仆伏在树枝下，抓住了。后来又有丢奴仆的，杜生告诫他拿500钱在路边等候，看到进献药鹰的使者可以买下一只，一定能找到奴仆。不久使者来了，那人如实相告，使者给了他一药，药忽然飞到灌木丛上，那人去取，找到了丢失的奴仆。众人认为神奇。当时有个叫洪的僧人，黄州人，与天官侍郎张敬之友好。张敬之因为武后在位，常指着自己的朝服对儿子张冠宗说，这是王莽的朝服罢了。不久张冠宗认为父亲应当进入三品，到有关部门陈述情况。洪忽然说，你不要烦劳求三品了。张敬之大惊，后来知道是出自张冠宗的意思。张敬之的弟弟张讷之病危，洪说，你弟弟应当位至三品，不必担忧。不久病愈。曾为燕国公张说买宅地，告诫说，不要挖东北角，那是王者的方位。后来见到张说说，宅地气运索然，怎么回事？与张说一起观看，土角有三个大坑，1丈多深。洪惊讶地说，您富贵仅此一世而已，各位儿子将不得善终。张说害怕，将要填平。洪说，刻土没有气，与地脉不连，好比身体疮疤补上别处的肉，没有益处。张说的儿子后来都因负逆贼人而被处死贬斥。张果这个人隐藏乡里世系，以神化自己，隐居在中条山，往来于坟近之间，世间传说他是数百岁的人。武后时派使者召见他，他当即死去。后来人们又见他住在衡州山中。开元21年，刺史韦季上报，玄宗命令通事舍人裴务前往迎接。张果见到裴务就气绝倒地，很久才苏醒。裴务不敢逼迫，奔驰回朝报告情况。皇帝又派中书舍人徐乔带着诏书邀请李代，才来到东都，住在集贤院，乘着监舆入宫。皇帝亲自询问至道和神仙之事，话语秘密不传。张果善于闭气，能多日不进食，多次喝美酒，曾说，我生于姚丙子年，未至世中。他的容貌实际年龄60-70岁。当时有个行和仆善于预知人的寿命，还有个师夜光善于看鬼。皇帝让行和仆推算张果的生死，茫然不知端绪。皇帝召张果秘密同坐，让师夜光看他，看不到张果所在。皇帝对高力士说，我听说喝井酒不觉苦的人是奇士。当时天寒，于是取井酒给张果喝，喝了三杯，颓然说，不是好酒。片刻后看他的牙齿焦缩，便让左右取来铁如意把牙齿敲掉，藏在袋中，又拿出药敷在断处，过了很久，牙齿已经长出来，洁白整齐。皇帝更加认为他是神人，想把玉贞公主嫁给张果，没有说出来。张果忽然对秘书少监王炯志、太常少卿萧华说，谚语说娶妇得公主，平地生公府，可怕啊。二人奇怪，他说的话不伦不类。不久有使者到，传召说玉贞公主想嫁给先生。张果笑，坚决不接受诏命。有诏令在集贤院画他的像，他恳切请求回山，诏令许可。提拔为迎亲光禄大夫，号通玄先生，赐帛300匹给服侍二人。到衡山蒲无县，不久去世，有人说他是师姐。皇帝为他建栖霞观于其地。师夜光是冀州人，年少时当僧人。到长安，通过九仙公主得以在温泉召见，皇帝认为他善变，赐给冠带， 受任四门博士，赐妃衣，银鱼带，金增上千，得以侍奉左右如宠臣。邢和甫喜好黄老之学，著有《隐阳书》，世上传之。天宝年间，有个叫孙赠生的人，以技艺闻名，能使石头互相争斗，用草扎成人，骑马奔驰。杨贵妃喜欢观看，多次召他入宫中。又有一个叫罗思远的人，能够隐形。皇帝想学，但他不肯把全部法术交给皇帝。皇帝试着隐藏自己，常常还露出衣带。和思远一起试验，就灵验了。皇帝厚赏他金银绸缎，但最终没学到法术。皇帝发怒，用头巾裹住他，压死了他。几天后，有中使从蜀地回来，遇到思远驾车向西而行，笑着说：皇上开玩笑，怎么这么残忍啊？江府是宋州人，自称精通仙人不死之术，隐居不出来。开元末年，太常卿韦涛祭祀名山，顺便寻访隐士，回来说江府已经几百岁了。皇帝把他召到东都，安置在集贤院。于是他说，服用长春藤能让白发重新变黑，就可以长生。藤生长在太湖的最后，终南山也常常有，但不如太湖的。皇帝派使者到太湖，大量取来赐给朝中老臣。于是下诏天下，让百姓自己寻找。宰相裴耀卿举杯祝皇帝万岁，皇帝高兴，在花萼楼设宴款待群臣，拿出上百盒长春藤普遍赏赐，提拔江府为迎亲光禄大夫，号称冲和先生。江府又说，终南山有汉藕，吃了可以延年，形状类似葛粉，皇帝做成汤饼赐给大臣。右校尉将军甘守成能识别药物，说长春藤就是千岁蕾，汉藕就是杜猛，方家很久不用了，江府改换名称来神化它。民间用酒浸泡藤，喝了的人很多突然死亡，于是停止了。江府内心羞愧恐惧，请求到崂山采药，于是逃走了。桑道茂是贫寒之人，不知道他的族系和出身，擅长太乙遁甲术。乾元初年，官军在相州围攻安庆绪，形势非常危急。道茂在围城之中，暗中对人说：三月人生日，西边军队溃败。到了那天，九节度使的军队都战败了，后来被召为翰林待诏。建中初年，上言说：国家不出三年会有厄运，奉天有王气，应该加高城墙，作为帝王居住之地，要能容纳万圣之尊。德宗一向认为他的术数灵验，下诏金兆尹严颖发动几千名民众以及神策军去筑城。当时正值盛夏催促攻城，人们不知道原因。等到诸子反叛，皇帝蒙难到奉天，依靠这座城得以脱险。李胜任右金吾大将军，道茂带着一匹细绢来见李胜，拜了两拜说：您的富贵荣耀无比，但我的性命在您手中，能饶恕我吗？李胜非常惊讶，不明白他的话。道茂从怀里拿出一封书信，自己写了姓名，在左边签署说被贼人逼迫胁迫，坚持请李胜判署。李胜笑着说：想要我说什么？道茂说：只说按状子赦免他。李胜勉强听从，随后又用细绢想换李胜的衣衫，请求在衣襟胸口处题写，日后作为信物。拜了两拜离去，道茂果然被诸子授予伪官。李胜收复长安，道茂与叛逆之徒被捆绑在旗下，将要处死时，他拿出李胜的衣衫和书信给李胜看，李胜为他上奏，赦免了他的死罪。当时藩镇割据，没有安宁的时候，道茂说年号元和，道寇就会消灭。到宪宗时果然应验。道茂住的地方有两棵柏树很茂盛，他说人住的地方树木繁茂，就要移走它，树木旺盛就会使土衰竭，土衰竭人就会生病。于是用几十军铁埋在树下，又说以后有挖开这地的人会死。大和年间，温造住在这里，挖出埋藏的铁儿，温造死了。杜佑与杨炎关系好，卢杞记恨他，杜佑害怕，向道茂请教，回答说您年中补任外官，就福寿无边了。不久杜佑被任命为饶州刺史，后来官至司徒。李泌生病，道茂在纸上写道：危难在三月二日赴宴，国与家极力而自身危险。适逢中和节，李泌虽然病重， 勉强入朝。德宗见李泌不能走路，下诏让他回府，于是去世。当天北军阴谋作乱，卫士擒获斩杀了他们。李鹏任盛唐县令，道貌说，您的官位只到这里，而您的长子官至宰相，次子也任大镇节度使，子孙百代昌盛。李鹏去世，后来李石官至宰相，李福历任七镇节度使，各个孙子都显贵通达。